遗嘱的执行者，确实不光是历史学家或者藏传佛教大师，就是一个普通藏族百姓，他们都会将松赞干布与佛教的转轮圣王联系起来。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不光为吐蕃社会文化的发展，为藏传佛教的引进和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著作中称赞道，松赞干布生前为佛教呕心沥血，临死前对藏传佛教的未来进行了安排。相传松赞干布去世时曾留下了这样一个遗嘱，在我的子孙后代中有一个叫做德的赞普，在他执政时期将传来佛教圣法，并有很多人追随如来佛出家为僧，他们光头赤足，身着袈裟，为数众多，住在神和人的供养处。由此我等自身及他人可获得今生与来世转生善趣和得到解脱等一切安乐，因此我祖孙王臣等应在生活上给予供养，并奉之为最高供养处。据巴协一书记载，松赞干布的后代赞普赤德祖赞一天碰巧发现了由大臣噶尔写在铜板上的先祖遗嘱。赤德祖赞看了以后心想，遗嘱里所说的德指的就是我呀，于是决定派遣两位使者去冈底斯雪山迎请佛密和佛寂两位圣者，但未能如愿。两位使者只好带回了《金光明经》和《业缘智慧经》等经典，赤德祖赞就着手在拉萨等地修建五座佛堂供奉这些经典。吐蕃的大臣因为忙于修建佛堂，不得不停止嬉戏舞乐，很不高兴，就议论道，我们这位赞普洗净佛法，其貌不扬，莫非是个婆罗门？此话传到赞普耳中，赞普发誓说，我如果是婆罗门，就让我的妃子生一个比我信仰更虔诚、面貌更丑陋的孩子。如果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赞普，则让他生一个不受大臣们控制的孩子。果真，赤德祖赞的王妃生了一个貌似天神的王子，赞普就给他起名为降查拉温，意为降族的外甥，天神的子孙。赞普不愿意王子娶聂氏的女儿，就派人到中原迎娶唐睿宗的女儿金城公主。没有想到聂氏家族因此怀恨在心，派人暗杀了降查拉温王子。公主到达吐蕃后只好嫁给了赞普赤德祖赞。公元742年，赤松德赞出生。赤松德赞出世的第二天早晨，赞普赶回旁堂的宫殿去看望公主母子，哪知这时公主生的王子已被赞普的另一位妃子纳囊氏抢去，并毫不讲理地说是自己生的。大臣们为了弄清真相，便把王子放在一间屋子的洞中，让两位妃子去抱。金城公主先抱着王子，纳囊妃子接着也不管王子死活，拼命地朝怀里拽，两方谁也不松手，那孩子必伤无疑。金城公主不忍心，就放开了手。由此大臣们确信王子是金城公主生的。到了王子一周岁的时候，按着吐蕃的习惯要给王子举行能布庆宴，赞普请来了汉族和纳囊氏的亲友。纳囊氏的亲友每人手中拿着一件斗篷，逗引王子说，到舅舅怀里来。王子说，赤松德赞是我汉家好外甥，纳囊家族怎能当舅舅。说完扑到汉族亲舅怀中，他的名字也由他自己取定为赤松德赞了。从藏族历史上看， 松赞干布曾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中原的文成公主，而两位公主在文化上的共同特征是都带着佛教的印记，因为他们都分别从自己的国家带来了释迦牟尼佛像，并帮助藏王倡导佛教。因此，在藏族人看来，尼妃和汉妃代表了一种外来的新文化，而金城公主同样如此。人们希望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所生，就是希望能继续光大这种新的文化。然而像纳南王妃这样的王室成员显然是代表了吐蕃的传统文化势力，这就是本教文化。他们同金城公主对赤松德赞的争夺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这也是本教和佛教在吐蕃争夺主导地位的第一次较量。在吐蕃人看来，赤松德赞虽然被纳南王妃所占有，但他毕竟是金城公主所生，因此他天生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就具有佛性，并且是推动吐蕃全面接受佛教文化的转轮圣王。在赤松德赞还是孩童时，这种天性就充分地显露出来。他曾与藏王谈起，说他愿意学习十善法。藏王深深地被王子的佛性所感动，就派桑喜和另外四人作为使臣，携带信函到中原去求取汉传佛典。吐蕃的五位使臣如期到达了长安，汉族和尚向他们敬礼后，遵照嘱咐带他们朝见了皇帝。皇帝非常喜欢这位汉人后裔的吐蕃使臣，他说：我心中最喜爱你，你想要什么赏赐尽管提出来。使臣桑喜答道：请赐给1000部佛经。皇帝说：星象家说你是菩萨的化身，还说佛在受记中预言，在最后500年的浊世间，有红脸人的地区将出现一个弘扬佛法的圣者。好吧，就让我来帮助你实现取经的志愿吧。就这样，皇帝赏赐了使臣1000部在蓝纸上写以金字的佛经。返藏的途中，桑喜预感到了某种灾难，就去了一位具有神通的和尚座前，叩问吐蕃的吉凶祸福。和尚说道：藏王逝世，王子年幼，信奉本教的大臣们掌权，制定法令毁灭佛教。原来在使臣们离藏后，也就是公元755年，藏王在羊卓巴原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这时王子尚未成年，那些信奉本教的大臣们终于等到了最好的时机，开始向佛教反扑。而这次灭佛运动的组织者正是赤松德赞的舅舅上马将冲巴。这位大权在手的本教徒借藏王的暴亡大做文章，并在所有王室成员和吐蕃要员的面前宣布，从今以后除本教以外一律不准信奉佛教，小昭寺的释迦牟尼像是汉帝的佛像，要送回汉帝去。一场传统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大清洗席卷了圣城拉萨和西藏的每一座佛堂。上马将首先命令本教徒们将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套在皮绳网里，拖到小昭寺的门口，然后让300人拖走它。可是拖到卡扎洞时，怎么也拉不动了，只好埋进沙坑里。卡扎佛堂也被彻底拆毁，真桑佛堂被拆毁后，寺里的大钟被扔到了沼泽之中。拉萨的大昭寺被改作屠宰作坊，杀了牲畜，剥了鲜血淋漓的皮子搭在佛像上，内脏等挂在佛像手上，信奉佛法的大臣芒和白等被治罪杀害。拉萨的一个管理佛像和经塔的香灯师是汉地来的僧人，被驱逐回中原。相传他走时把一只靴子忘在了吐蕃， 事后这汉僧说，这预兆着吐蕃佛法还会像星星之火一样迅速燃烧兴旺起来。然而在佛教徒们看来，此时吐蕃完全被驱入了黑暗的深渊，佛被迫远离藏族人，灾难开始降临。当那囊、陶杰唐拉巴被遣送到荒漠的羌塘草原时，突然啊啊啊大叫三声，背脊开裂而死，而两位参与毁佛的臣民的手脚也蜷缩在一起而死。吐蕃百姓和术士们相信，这是因为汉帝的释迦牟尼佛像发怒了，将他埋在沙坑里，真是罪孽深重。最后，一些佛教的信仰者们冒着被大臣上马将处死的危险，悄悄将佛像挖出，用两头骡子驮着送到了临近印度的芒域，因为这尊汉帝释迦牟尼像最初来自印度。他重新回到故乡的身旁，也许事态会平静下来。从藏文的记载看，在赤德祖赞时，吐蕃王室和大臣中的一些人已经接受了佛教，并确信有今生来世。可是在大臣上马将灭佛以后，传统的本教文化再度兴起，渐渐地让人们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信仰。拔塞囊是赤德祖赞的大臣，在上马将灭佛以后，他的一儿一女同时去世了。一天，他向藏王赤松德赞请求说，陛下，我要去印度和尼泊尔取经。为了避免那些反对佛教的大臣的阻挡，藏王说，那好，我就派你到临近印度和尼泊尔的芒域地区去当地方长官吧。塞囊去芒域任职并学习佛教是历史事实，而这段特殊的经历最终使他成为藏传佛教前期的重要开拓者和吐蕃最早的僧人。塞囊走后不久，桑喜一行五人完成了去中原取经的使命，回到了吐蕃。然而此时的雪域已是另一番天地，赤松德赞尚未成年，吐蕃的文化史上已不再是佛教，由于反佛大臣的上台，本教文化又成为主潮。桑喜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把内地取来的佛经藏到了青浦岩山的石洞中。